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布兰斯塔德大使即将卸任，并且在10月初离开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一9月14号发表声明说，布兰斯塔德上个礼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确认了这个决定。大使馆的声明说，星期一使馆内部开会，布兰斯塔德向使馆全体员工的工作表示感谢。他说，我最为自豪的是我们为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为我们在美国的社区带来切实结果做出工作。布兰斯塔德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为美国家庭带来有意义可衡量的结果，我们已经取得重要进展，我们将会继续争取更多。这位大使还说，他在中国期间访问了中国26个省和自治区，如果不是病毒大流行，他本来可以遍布所有的省份和自治区。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以压倒性的胜利在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几乎并无悬念的将在本星期出任第99任首相，取代因病辞职即将卸任的安倍晋三。星期一9月14号公布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71岁的菅义伟在总共534张有效票当中获得到377票，击败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89票，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68票，正式当选自民党总裁。由于自民党和公民党在国会中占有绝对优势，这个星期36号召集的临时国会上，菅义伟将会被毫无悬念的当上首相，接任安倍晋三，剩余的任期到明年9月。菅义伟一向对安倍晋三忠心耿耿，他在9月8号发表的自民党总裁竞选演说中表示，要继承和推进安倍晋三的政经路线。中国一间为军方和情报部门采集境外数据的公司被发现收集了世界各地240万人的个人资料。一间公司的主管称，这些个人资料可以用来操纵外国的公众舆论和发动心理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美国学者鲍尔丁星期一9月13号在暴露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巨大的境外个人数据库时说，这项发现首次证实了外界对中国大量蒐集境外个人数据来影响和控制外国事务的猜测。鲍尔丁说，当他去年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运作的时候，有人意外地给他递送了深圳振华数据公司的庞大数据库资料。到目前为止，他和网络安全专家已经整理了振华数据收集了25万个人的个人资料。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据称已经决定就旗下的 TikTok 抖音国际版在美国的业务与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达成协议，希望能够以此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在9月15号之后 TikTok 不可以在美国提供服务的限令。美国多间传媒星期一9月13号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字节跳动与甲骨文公司的伙伴关系看来不包括整个 TikTok 在美国业务出售，而是让甲骨文公司管理 TikTok 在美国获得的用户数据。目前尚不清楚这项交易是否符合白宫较早前提出的 TikTok 必须出售其美国业务否则停止运作的要求。特朗普8月6号签署行政命令，认定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禁止美国人和企业在45日之后，也就是9月15号之后，与 TikTok 以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交易。星期日，美国西部大片地区的山火继续肆虐，大片浓烟笼罩住该地区，并危及几百万名居民的健康。太平洋西北部俄勒冈州的空气质量被州环境官员定性为危险或者是非常不健康。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俄勒冈州和邻近的华盛顿州发布了浓烟警告。在整个美国西部共有24宗火灾发生在加州，15宗发生在华盛顿州，14宗发生在俄勒冈州。 另外12宗發生在愛達荷州，還有阿拉斯加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內華達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和懷俄明州。大火已經造成俄勒岡州至少10個人死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要北京道歉，国民党建议出席大陆海峡论坛引发争议。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原本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这个月20号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不过由于中国央视节目称此举是求和，引发国民党的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原本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本月20号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不过由于中国央视节目称此举是在这求和，引发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讲法，并要求大陆方面道歉。王金平与党中央开会之后指出，是否取消出席这一项论坛，星期一晚间会做出决定。另一方面，海峡论坛的主办单位中国海协会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两岸各界应该多做有利于增进了解、增信释疑的事情，并强调欢迎王金平率团出席论坛。至于央视的主持人李鸿则改口称王金平登陆，国民党坚持两岸交流的担当，展现了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并批评民进党当局逆时代潮流，污蔑抹黑两岸交流，不得人心，最终注定失败。国民党军系立委吴思怀星期一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央视主持人的相关讲法确实不当，无论国民党中央最后是否决定出席，他呼吁台湾民众不要将海峡论坛看作是洪水猛兽。他说，
老共会统战我们，我们何尝不可以把台湾的民主自由经济发展以及言论自由这种多元化的概念透过海峡论坛在这里。
吴思怀说，老共会统战我们，我们何尝不可以将台湾的民主自由、經濟發展及言論自由這種多元化的概念告訴中國大陸各種民間團體聽。台灣是一個多麼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國家，即使兩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都同意去，我們鼓勵大家去交流，這個才是一個泱泱大黨的風範。吳思懷還說，他對於中華民國的民主非常有信心，從不怕被大陸統戰，通常都是他去統戰大陸，希望台灣朝野能夠做出聰明的決策。吳思懷強調，兩岸對事的局勢多一個比較和平的窗口，而且是以人民為主，有什麼不好。民進黨立委范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兩岸目前的情勢加上美中之間緊張關係，以及越來越多的國家表態支持台灣的時候，呼籲國民黨在此時此刻不要參與海峽論壇。他說，
更何況在他們參與海峽論壇宣布之後，就被中國的官方的媒體就是說
范文說，更何況在宣布參加海峽論壇之後，就被中國官方媒體說國民黨是去求和，而且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道歉。范文說，他覺得如果國民黨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堅持要去的話，不只是喪失台灣整體的尊嚴，也都會使國民黨在台灣內部的民意基礎嚴重受傷。范文還指出，兩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斷是中共的錯誤決策，不是民進黨造成的，不能夠因為台灣民選總統不承認已經是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就對台灣進行文攻武嚇。范文強調，從國際戰略角度來看，中國長期霸凌台灣，很多國家因為中國經濟的影響力而不願表態。不過，新冠疫情及香港反送中運動使這些國家逐漸了解，不能再讓中國繼續傷害普世的自由民主價值。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透過面書表示，近來中國對台灣工作鷹派佔了上風，軍方與王滬寧掌管的宣傳系統凌駕了甲派的政協和國台辦系統。甲派為了扳回一城，邀請王金平到廈門參加海峽論壇。范世平教授還指出，中國鷹派當然不會答應，軍方近來密集派軍機侵擾台灣，證明王金平要去中國求和亦都沒用。央視更表明王金平不必來了。國民黨內重量級政治人物新北市長侯友宜星期一接受媒體詢問表示，善意平等尊嚴是兩岸交流最好的溝通方式，如果國民黨沒有獲得這樣的對待，這樣出席海峽論壇就沒有意義。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究竟中國參與聯合國和國際組織，究竟是參與全球治理，還是顛覆國際秩序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艾莎對美國之音說，有三個人走近他，其中一個身穿聯合國警察制服，另外兩個人穿著普通，他們問他要了身份證，他出示了身份證，他們要求他離開。他問為什麼？他們說安全問題，你必須離開聯合國大樓。艾莎是從中國流亡海外的維吾爾維權人士，現任總部設在德國的世界維吾爾大會的秘書長。2017年和2018年艾莎以 NGO 身份獲准出席有關聯合國原住民議題的會議，但是都遭受到聯合國警察的驅逐。艾莎一直懷疑自己被逐出聯合國大樓的背後有中國政府的壓力，因為他以前在日內瓦參加人權會議的時候曾經遭到中國駐聯合國使團官員的騷擾，有時候被驅趕，有時候被拍照錄像，有時候被監督。他的懷疑差不多在兩年之後終於得到了證實。2018年12月曾經主管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副秘書長吳洪波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之中分享他在任期期間如何利用自己的職權將一個總部設立在德國的新疆獨立分裂分子驅逐出聯合國大院的事實。吳洪波還在節目之中強調，他覺得作為中國籍的國際公務員，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上面，他們毫不含糊，堅決捍衛祖國的利益。具有諷刺意味的就是吳洪波本人亦都在節目之中指出，聯合國憲章明確規定，雖然聯合國官員有自己的國籍，但他們不能夠接受聯合國之外的任何組織或者政府的指示。驅逐艾莎只是中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之中利用日漸增長的權力封堵對自己國家人權紀錄批評聲音以及推進自己的利益的一個微小的事例。9月15日在聯合國紐約的大會的視頻會議差一點亦都被中國技術公司所壟斷。3月30日聯合國在紐約總部宣布中國騰訊公司成為他的全球合作的夥伴，為聯合國成立了75周年提供全面技術方案。不過在美國官員和國會的反對之下，聯合國已經決定暫緩這項有爭議的計劃。2017年10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面強調，中國將會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或者是為了這個目標，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一直在積極爭取聯合國各個重要的機構和其他國際機構的領導權。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當中，已經有4個機構的領導人是來自中國。這4個機構分別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民航組織、國際電訊聯盟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這個數字不單止遠超過其他四大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擔任領導職位的人數，其他國家都不超過一個，亦都超出了10年前的數字。當時只有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總幹事這個人是中國人，而且是香港人。今年8月24日中國政府提名的候選人中國駐匈牙利大使段傑龍翁當選了國際海洋法法庭的一名法官。今年3月在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進行改選的時候，中國亦都曾經積極斡旋，希望將自己的候選人 黃斌榮推上領導者的崗位，不過後來遭受到美國的強烈反對而落選。在美國的積極的斡旋之下，最終新加坡制裁局長鄧洪森當選。詹姆斯普利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前副總幹事，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時為了推黃斌榮上位的努力眾人皆知，他說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政府確實在努力幫他助選，是的，這些是公開的消息，他並不知道特別的細節，並沒有人告訴他，中國只是幫助他助選，對其他成員國施壓或者是跟他們進行談判，這些是眾所周知的。在日內瓦這種政治活動大家都知道，因為大家都在談論中國如何幫助黃永斌競選，媒體並沒有很多的細節的報導，因為當時媒體更為關注的是美中如何因為這個職位而進行激烈的角逐。不過中國在2019年幫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當選的做法就引發廣泛關注和議論。報導說，代表非洲參加競選的卡麥隆的麥迪王貴在中國取消了卡麥隆7840萬美元的債務之後宣布退選。普利在黃斌榮參選的時候曾經在歐美的報刊之中發表意見並且接受採訪，強烈反對他的前同事就是 WIPO 的副總幹事黃永斌擔任 WIPO 總幹事的職位。他對美國之音說，就黃斌榮的知識和經驗來說，他個人非常勝任這項工作，問題是信任和潛在的干擾，對於好像 WIPO 這樣的組織或者是任何聯合國組織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事，該組織服務的成員國和社區可以信任總幹事在行使權力的時候獨立於來自母國的任何不當的影響。普利在自己為彭博通訊社寫的觀點文章之中說，被中國執掌一家致力於保護知識產權的全球機構無異於狐狸守雞舍。普利認為自己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他提到2016年國際民航組織內部發現可能源於中國的網絡攻擊，有人舉報該組織的調查有漏洞的時候，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柳芳最終解僱了這個舉報的人。美國田納西州聯邦參議員馬莎·布萊克本8月5日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視頻研討會上面，在談到國際組織之中的中國人的時候，他認為中國試圖推進國際組織的改變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他說，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大眾允許中國加入這些組織，希望幫助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但是中國利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試圖迫使這些組織改變，你可以說這些是事與願違。目前很多組織意識到的是中國希望看到一個偉大的現代社會主義世紀，而這些並不是很多組織所希望看到的。他又說美國必須對此多加關注，他在研討會上面列舉了中國加入國際組織之後推進自己的利益的事例，包括中國助選屈冬玉，包括中國在國際組織之中阻撓台灣。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和中國項目主任韓美麗今年3月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 就中國在聯合國和國際組織之中的影響力作證的時候說，當中國籍官員佔據了國際組織的領導權的時候，北京通過這些人利用整個機構來推進自己的政治目標，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面。2015年自從中國籍官員柳芳擔任世界銀行組織秘書長之後，台灣就再亦都無緣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新冠疫情期間，國際民航組織不單止將台灣排除在全球協調應對新冠病毒反應的努力之外，今年一月該組織還大量封鎖表態支持台灣的推特帳號，甚至指控對台友好人士蓄意散播不實信息等等。2016年蔡英文當選為台灣總統之後，台灣再亦都沒有被邀請出席世界衛生組織的年度大會。而在這個之前，在蔡英文的前任馬英九執政期間，因為馬英九接受了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曾經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和觀察員身份參加該組織的大會，但是每年需要得到中國的批准。今年一月，台灣亦都被排除在世衛組織為應對新冠病毒而舉行的緊急會議之外。2016年7月，台灣農委會漁業署兩名官員前往意大利參與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漁業委員會被拒於會議外。 另外，中國仲阻止台灣參加氣候變化大會以及國際刑警組織會議。世界衛生大會今年5月舉行的時候，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就曾經推文表示，聯合國成立宗旨是提供容納所有聲音的場所，禁止台灣踏入聯合國場域的不單止是冒犯台灣人民，更有辱聯合國自身的原則。推文最後還加注了台灣的標誌。推進一帶一路是在國際組織之中任職的中國籍官員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目標。2007年以來，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DESA 副秘書長的職務一直由中國職業外交官擔任。中國利用這個職位根據他的利益重塑聯合國發展計劃的機會。2018年1月在一帶一路達沃斯論壇上面，聯合國主管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劉振文說，一帶一路倡議為區域合作和全球化提供新思想、新動力、新形態。他又說，聯合國認為這一個倡議是全球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部分，是對全球化的實質性的推動。同年6月在聯合國總部舉行一場有關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高級別研討會上面，劉振文又公開宣稱，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作出巨大的貢獻。經社部還批准了中國資助的共同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帶一路計劃，該計劃批准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實現這些目標的影響。其實一帶一路在劉的前任吳洪波的經營之下，已經在聯合國機構留下了各種的印記，包括安理會在內的不少聯合國機構的有關決議或者文件已經不止一次納入或者體現了一帶一路的內容。2016年4月，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又叫亞太經社會同中國簽署意向書，雙方將會共同規劃推進互聯互通同一帶一路的具體行動，推動完善各國政策對接同務實合作。2016年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同中國簽署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這些是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簽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一帶一路項目目前也得到了聯合國最高官員的背書，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019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上面發表講話，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幫助縮小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巨大資金缺口。他同時又指出，該倡議還為開展綠色氣候行動提供了空間。國際電信聯盟 ITU 是負責信息通訊技術事務的專門機構，負責國際移動通訊技術標準的開發和相應的頻譜使用的規則的制定。 ITU 秘書長趙厚倫有涉嫌利用自己的職位之便幫助中國電信設備巨頭華為擴大 5G 技術的市場。2019年4月，趙厚倫公開加入了美中華為之爭。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批評美國對華為 5G 設備的安全指控是出於政治和貿易的動機，他說美國並沒有任何依據而將華為列入黑名單是不公平的。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和中國項目主任韓美麗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時說，北京認為國際電源是中國可以利用的平台，而減少它對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依賴，並且增加其他國家向中國支付的特殊權的使用費，反過來亦可以增加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因此北京可以以國家資源來幫助推進 3GPP 第三度合作夥伴計劃的之中的華為的標準。2020年7月9日，國際電信聯盟宣布 3GPP 是標準成為唯一被 ITU 認可的 5G 標準。這個標準當中，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公司是重要的參與者。華為官方的深星社區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說，代表華為參加 3GPP 負責制定接入網物理層協議的工作組的首席代表的出差記錄是一年25萬公里，相當於超過13個美中之間的往返。 呢篇文章又話，正係有一群咁樣嘅標準組嘅同事，喺四年之內將華為公司喺國際通訊標準界從十名開外嘅無名小卒推到數一數二嘅王者嘅地位。根據德國專利資料公司 iPlytics 去年底發布嘅 5G 專利嘅報告，華為、中興、OPPO 同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呢四間公司一共擁有全球36%嘅 5G 標準必要嘅專利，領先美國、南韓、芬蘭等。相比之下，包括高通同英特爾在內嘅美國科技嘅巨頭，只持有14%嘅關鍵 5G 嘅專利。中國媒體亦都承認，咁樣嘅標準認定對於華為喺全球嘅推進具有非常大嘅推動作用。中國媒體甚至指出，當中國企業喺 5G 技術專利上面擁有優勢嘅時候，全球嘅電信企業喺 5G 網絡落地嘅過程當中，可能仲要向佢哋支付專利費。國際電聯秘書長趙厚倫亦都公開支持中國嘅一帶一路項目，特別是中國的信息絲綢之路。他在2019年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電聯的發展方向有著諸多契合之處。他又說，國際電聯和中國的合作前景廣闊，西方國家認為電子絲綢之路對互聯網的自由和公開構成了威脅。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影響力導致該組織面臨嚴峻的信譽的危機，世衛組織甚至被批評為中國衛生組織，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認為世衛組織幫助中國隱瞞疫情，亦都是處於這個原因，美國先是宣布暫停對世衛提供資金，然後宣布退出世衛組織。雖然世衛組織方面否認自己受中國的影響，但是中國和世衛組織關係密切就是不爭的事實。在現任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世衛組織的總幹事是來自香港的陳馮富珍。2017年習近平訪問世衛組織，當時譚德塞正是競選總幹事這個職位，譚德塞最終當選，他算是得到了中國的支持。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就在2011年6月被任命為世衛組織結核病和艾滋病的防治親善大使。2017年8月譚德塞幫助宣揚健康絲綢之路，在一帶一路完善國家推廣中國的醫療保健的模式。在這個之前的幾個月，譚德塞的祖國埃塞俄比亞的代表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首屆一帶一路的論壇，而中國多年來在埃塞俄比亞的巨額投資達到了頂點。2020年6月譚德塞還在為一帶一路站台，他說一帶一路倡議有利於加速實現全民健康覆蓋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世衛組織現已同中方以及其他夥伴一道推動一帶一路建議，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今年5月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仲成為了美中博弈的戰場。在美國宣布暫停對世衛組織提供資金之後，習近平在論壇的開幕式上面宣布，北京將會為世衛組織捐款20億美元抗擊新冠病毒，重新定義人權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努力。根據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報告，以促進普世人權為核心宗旨之一的聯合國早已經成為中國的首要目標。自從2006年聯合國成立人權理事會以來，中國一直是該理事會的成員。2010年4月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被批淪為中國政府全聲筒之後，中國甚至還獲得任命加入人權理事會具有影響力的理事會協商小組。克雷蒂亞羅塞特是獨立女性論壇的外交政策研究員，也是美國哈德遜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他這樣解釋中國的動機，他說因為當你坐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上面的時候，你可以歪曲談論人權的條款，對於好像中國來說，這些是一個有用的席位，實際上你也可以看到他們正是這樣做。他們做的是喬治奧威爾式的重新定義大家所談論的人權，不幸的就是他們身邊有夥伴，譬如俄羅斯和古巴跟他們一起這樣做。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標準之中加入中國的駐腳的努力，在中國的盟友的幫助之下，在聯合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北京已經推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三個同人權相關的決議，這些決議之中加入了中國的人權標準。根據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人權的基本含義包括人的生命權、自由權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論自由和財產等的權利。人權是普遍的，是不可剝奪的。人權觀察的報告又說，中國試圖扭曲國際人權框架，主張經濟發展先於尊重人權，倡導合作共贏，後來改為互利合作，將人權表述為自願合作而非法律義務的問題。中國在聯合國人權問題上面的另外一個目標是阻止別國對中國人權狀況提出批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在新疆和香港惡安法的對峙顯示，中國長期盤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策略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報告又說，中國對聯合國的施壓已經達到最高層，就是聯合國秘書長。報告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一直不願意公開要求北京停止對維吾爾穆斯林的大規模的拘留，反而對北京的經濟實力和一帶一路倡議讚譽有加。人權觀察的報告又說，由於擔心世界其他地方實現人權的先例可能回過頭來束縛他們，中國的統治者利用自己的聲量、影響力，有時甚至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聯合國採取行動保護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近年來，中國曾經反對譴責緬甸、敘利亞、伊朗、菲律賓、布隆迪、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也門、厄立特利亞和白俄羅斯侵犯人權的決議。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重新連接亞洲項目主任喬立森希爾曼今年3月13日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面說，除了對已有的國際組織施加影響之外，中國還在創造自己的多邊組織，試圖重塑世界秩序，譬如亞投行和一帶一路。不過他又說，對美國來說，中國帶來的最直接也是更高的風險是中國在目前現有國際體系之中的爭奪。他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現有體系之中更具影響力的參與者，並且根據不同的問題的需要採取各種的策略。他又說，近年來美國對這些機構的忽視為中國提供了更多提升自身利益的機會。不過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克拉夫特8月4日在阿斯彭安全會議上面強調，美國繼續留在聯合國系統非常之重要。他說他的工作就是確保中俄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曝光他們所作所為，如果美國不讓中俄感到恥辱，誰會令到他們感到恥辱呢？誰將站起來反對中國的宣傳、反對俄羅斯的宣傳呢？這正是美國人所做的，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繼續留在聯合國系統內如此重要。他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國家和他們站在一起，因為特別是在聯合國系統越多的人站在一起就會越多的力量。他又說他還為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辯護，他說美國希望與踐踏人權的政府同列。他又說美國在人權理事會之外的呼聲其實更為有效，他又說美國繼續為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等地的人權遭到中國踐踏的人和世界各地人權遭到威脅政府踐踏的人發聲。值得一提的就是2018年在美國當時駐聯合國大使尼基·海利的幫助之下，艾沙德爾參加了最後一日的原住民會議。2019年亦都是在美國使團和德國使團的共同幫助之下，他得以全程參加當年的會議。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個禮拜五就美國同東盟的關係發表了聲明，強調美國對東盟的持久承諾，並強調會大聲指出北京在南中國海等地方對其他主權國家進行的威脅。蓬佩奧在上個禮拜三通過視像會議出席了東南亞聯盟的年度外長會議，這次原定在今年3月14日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峰會因為新冠疫情而被推遲到現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東盟國家的朋友，在最近舉行的東盟美國外長會議上，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重申了美國支持東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揮核心作用。東盟對印度太平洋的展望以及是美國的印度太平洋戰略都尊重主權、法治、透明、開放以及包容。這些共同的原則構成了美國和東盟工作的核心，亦都是這個星期啟動了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的基礎。美國是重申美國支持東盟以強大集體的聲音推進這些共同價值觀。他還要強調的話，面對著中國共產黨不斷升級的侵略行徑，以及對主權國家自由選擇能力的威脅，美國承諾是直言不諱，美國和他們的東盟夥伴是站在一起，堅持在南中國海實行法治以及尊重主權。在這裡，北京採取了咄咄逼人的脅迫以及破壞環境的行動，在湄公河地區美國是主張透明和尊重，而中共則是慫恿武器以及是毒品走私，並且是單方面操縱上游的大坝，加劇了歷史性的干旱。美國支持開放和基於規則的經濟增長，而不是好像中國交通建設公司等國有企業這樣進行不透明以及是掠奪性的商業行為。美國和美國的東盟夥伴一起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并且推动地区经济复苏，基于美国东盟健康期货计划以及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用来抗击新冠疫情的$8,700多万的援助，包括到目前为止向印度尼西亚交付了850台呼吸机，向菲律宾交付了100台的呼吸机。美国宣布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会为下一代同一医疗队伍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帮助东盟国家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务是做好准备、预防、检测以及是响应。而此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在是通过在河内新设立的 CDC 区域办事处来扩大在该个地区的参与。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正在是启动卫生方面的倡议，并且在水资源管理以及是运输方面达成新的协议。为了继续促进该个地区的经济繁荣，美国正在通过美国开发金融公司对必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美国还将会同越南共同主办第三届印太商业论坛，以開放、透明和基於規則的方式促進數百萬美元的美國投資。為了促進人力資源的發展，並且為大眾提供技能以及知識，以參與並且在全球經濟當中進行競爭，美國國務院打算向越南胡志明市的富布賴特大學新設立的東南亞青年領袖倡議學院提供$500万。在美國擴大和東盟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同時，美國還必須解決該個地區面臨的一些關鍵挑戰，亦都繼續敦促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停止挑釁行為，遵守聯合國安理會規定的義務，並且為實現完全無核化進行持續的談判。美國還敦促東盟國家繼續努力全面履行聯合國決議規定的義務，對緬甸若開邦的持續暴力表示關切，呼籲停止戰鬥，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並且深化努力解決暴力的根源，促進國內流離失所者以及是難民的體面、安全、自願可持續地返回家園。美國亦都重申中國共產黨實施嚴厲的國家安全立法，抹殺了香港的自治。
中国退休房地产大亨、绰号任大炮的任志强，上个礼拜五9月11日上昼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应讯，这个是他自3月中旬被羁押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任志强被指控的4大罪名分别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雖然民運和觀察人士研判任志強可能難逃刑期10年左右的命運，但他們堅持認為任志強僅是行使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應立即無罪釋放， 而今日的庭審代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任志強的政治迫害，他們說已經退休多年的任志強因為經濟犯罪而受審，但背後真正的原因應與今年三月他私底下指責習近平是一位渴望權力的小丑脫不了關係，是另一宗異議分子因言獲罪的案例。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將中國官方對任志強的審判界定為中國政治史上的標誌性大事。他9月10日星期四在自由亞洲電台網站發表的評論表示，這個審判是對共產黨內反對派的強力鎮壓，或者說習近平是否能夠維持他的獨裁統治的分水嶺。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非政府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任志強案顯示出共產黨內暗潮洶湧，反對習近平勢力的鬥爭，而習近平正窮其所能使出的手段來加以壓制，以防止反習力量的集結。任志強案受到高度關注，不少外媒和支持者星期五一早就聚集在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門外。法院雖然早已公告這個是一場公開審判，但據守在門外的媒體和支持者表示，現場警方明白告知只有特別邀請的人才能夠進入法庭旁聽。警方還對在法院外拍照攝像的人士進行盤查驅趕，要他們盡快離開。任志強的一審案在中國國內受到刻意封鎖，搜尋微博和各中國官媒，直至星期五下午六點沒有任何有關星期五庭審的評論或者報導。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亦都沒有發布任何說明或者書面聲明。據台灣中央社發自法院外現場的報導，一名默默表達聲援的支持者表示，任志強在華遠集團做董事長時就是個大炮型人物，不是今天才這樣，為什麼到了現在才來定他的罪，而現在定的罪卻又是他的陳年往事。這位自稱是中國國資委系統退休的財會人員向中央社表示，他自己查過當年華遠集團和任志強的帳，帳是清楚的，況且任志強當年是年收入人民幣好幾百萬元的高收入人群，這種情況下任志強還需要貪污嗎？美國之音致電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發言人廖春瑩，但其辦公室的電話沒人接聽，發送電郵給他亦都未獲回覆。兩位中國維權律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表示，任志強案具有高度的象徵性，應該不會當庭作出宣判。其中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律師說，該案一審就在中級法院開庭，顯示是刑期起點比較高的重案，而且任志強從被捕到開庭前後只查了六個月，相較於過去其他真正面臨調查的中共貪官一查就是一至兩年才開庭，進度太快了，可能早就查好等著治他的罪。另一位曾被羅織罪名入獄現在已經出獄的維權律師則研判，任志強案這麼快就開庭可能有三個原因，一個是沒有施壓的空間，他說通常檢方久拖不決是想極限施壓，盡可能使被捉的人妥協再妥協，但他以過來人的經驗判斷，現在檢方對任志強可能已經到了再施壓亦都沒有空間的地步了。其二是當局要利用重刑來殺雞儆猴，該維權律師說任志強和清華大學前法律教授許章潤、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一樣，都屬於體制內的反對派，雖然說他們每次都是單獨發言，但是他們的接力發言引起背後相應的支持者非常大的共鳴，所以習近平可能要快刀斬亂麻。他分析當局很可能要盡快透過對任志強的重判來公開警告所有異議分子，尤其是體制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對派，管理是紅幾代、出身如何、有幾大的影響力，一樣可以重判。該律師說 審判中最至關緊要的是要逼當事人認罪、悔罪，這個對所有異議人士來講都是一種對尊嚴和人格的摧殘，對自我的否定，尤其對年近70的任志強來講更是如此。除了審判外，日後的服刑過程，任何身體上的衍生的病痛，所需的醫療照顧，甚至家人探監的焦慮，怕連累家人的隱憂，都可能一一成為當局消磨他個人意志、逼他低頭的手段。兩位律師分別指出，任志強不過是行使公民的權利，本來就無罪，現在當局羅織經濟罪名辦他，依他所面臨的四大罪狀，如果都成立，可能面臨從10年無期徒刑至死緩的判決。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亦都研判，任志強可能難逃10年的刑期，而習近平透過對任志強的政治迫害，亦都可能會產生一時的寒蟬效應，但誰都不能夠保證日後不會再有第二個任志強。楊建利說，習近平在2018年3月取消任期限制，使他可以無限期稱帝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再加上這兩年中美關係急速惡化，國內天災、經濟以及新冠疫情問題一再處理不當，社會反習的聲浪越來越大，而習近平自己亦都知道，所以要將這些聲浪和可能形塑的反習運動壓制下去。據媒體報導，中國當局近來下令嚴打體制內的批評者，要求絕不允許喝著共產黨的奶水，拿著共產黨的好處又批評共產黨，必須對這些人予以嚴懲。魏京生說，習近平嚴厲打擊體制內的反對派，正是他面臨黨內和平演變的威脅而採取的措施。他透過評論呼籲中國的民間反對派和體制內反對派合流，把握這個將中國和平演變推向民主的機會。楊建利認為，威權如習近平者，無法忍受任志強用小丑一詞罵他。任志強今年3月初傳給微信朋友圈的一篇私人撰文，因不慎遭一位友人流出，而輾轉在網絡上廣泛流傳。這一篇標題為《莫國依附堅持當皇帝的小丑》的文章，雖然沒有點名道姓，但明顯是在這裡炮轟習近平和中共當局專斷獨裁、壓制輿論、封鎖致命性新聞，而導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大爆發，被全世界造成至今難以修復的大禍害。他寫道，我亦都好奇並認真地學習了這一篇講話，習近平在17萬人大會所發表的講話，但是我從中看到的卻與各種新聞媒體和網絡上報導的偉大完全相反。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這裡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亦都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有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亦都不掩飾自己要堅決做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做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中國獨立學者鄧律文4月在上報的一篇專欄中特別解釋習近平為何害怕任志強。他說，任志強除了抽象的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習近平的個人權威醜化了習近平英明領袖的形象外，他對習近平的殺傷還與他擁有的資產多少、能量廣有關。鄧律文說，任志強集四重身份於一身，分別是紅二代、億萬富豪的地產商、中共權貴密友以及公共知識分子，這個使他可動員的社會關係網絡和資源顯然要比很多人大得多。他熟悉權貴階層的思維方式和遊戲規則，知道習近平想什麼，因此批起後者來一針見血，使大眾大呼過癮。因此在習近平眼中，一旦任志強成為反習大將，他所可能引發的破壞力和社會影響力決非幾個工資書生可比。鄧律文說，任志強不是一個人在這裡戰鬥，他背後有道義和輿論的支援，有中國的官僚、財富和知識精英在這裡看戲，這個就是習近平為何害怕他的地方。因此這一回他落到習近平的手上危矣。 现年69岁的任志强于1951年3月出生，籍贯山东，父亲是大陆前商业部副部长任全生，为典型的红二代。任志强以感言著称，他的发言常不见容于当局，但在微博兴起后，却为他赢得众多的粉丝，成为微博的大 V。 2011年4月，任志强被上级免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但仍担任地产上市公司董事长，直到3年后他才透过微博宣布正式退休。2016年2月28号，任志强的微博账号遭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关闭，应与他公开批评习近平要党媒姓党有关。3个月后，他再因公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而遭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3月中旬，任志强无故失踪后，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在7月底发出声明，指对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任志强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他的企业家朋友王英曾痛斥，这个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五角大楼表示将会撤回9月30日之前停止出版政府出资的独立军事报章《星条旗报》的命令。将近一个星期前，特朗普总统发出推文说，他将会停止他的行政当局对这张报纸做出的停拨预算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际媒体活动代理主任陆军宗教保罗·哈佛斯蒂克星期四在写给《星条旗报》发行人的一份电邮当中表示，你们不必呈交2021年的财政年度关闭《星条旗报》行动计划与进度的标志。今年2月公布的国防开支计划取消了2021财政年度对这家报纸的所有政府拨款，2021财政年度从10月1号开始。但是在上个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他计划是扭转五角大楼减少为这家的军事报纸提供资金的预算方案。特朗普的推文说，在他当政的期间，美利坚合众国将不会削减给予星条旗杂志的资金，他们将会继续是美国伟大的军队的出色信息的来源。在特朗普发推前的几个小时，媒体报道说五角大楼计划解散这份的出版物，但是总统的推文本身并不表明颁布政策或者是下达法令。这个星期交早的时候，虽然特朗普发推，但是星条旗报的雇员仍然是感到担心，因为五角大楼切断资金的命令当时并未有改变。自从2007年以来就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马克思·莱德勒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员工有很大的焦虑，自从星期五以来焦虑是少了一点，但是因为拨款决定还未有最后的敲定，仍然是有很多的担心。众议院7月31号是通过了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包括了为该报系提供额外的资金。参议院的国防开支案是未有包括为该报拨款，不过两院都通过了支持该报使命的决议。哈佛斯蒂克宗教上个月写的国防部备忘录指示星条旗报发行人提交行动方案，在不迟于9月15号前停止出版该报，并且在不迟于2021年1月31号前解散报社。美国之音看到的这份备忘录指出，如果国会通过避免政府关门的临时拨款法案，发行人需要根据临时拨款法案的结束或者是其他的情形，制定有关报纸最后出版日的计划。上个星期，一组两党议员，包括11名的民主党人以及4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国防部长埃斯帕，呼吁国防部维持《星条旗报》的资金。这份报纸有100多万的读者。这些参议员签署的信函当中表示，目前用于出版《星条旗报》的1550万美元，只是季报年度预算的沧海一粟。 削減呢筆嘅經費將會對軍人家屬造成咗重大嘅負面影響，而對季報財務狀況嘅影響則係微不足道。嚟自南卡羅來納州嘅共和黨人，亦係空軍老兵格雷厄姆參議員，亦都寫信反對削減該部嘅預算。佢提到，《星條旗報》響國會得到咗強而有力嘅支持。《星條旗報》始於美國內戰嘅時期，當時係北方聯邦軍隊嘅出版物。如今，該報響駐扎響布罕作戰地區在內嘅全球各地嘅美國軍人中間發行。就在前冇幾耐，呢一家嘅報紙披露話，美國國防部未能夠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關閉駐日本美軍基地嘅學校，而當時日本公立學校系統作出咗決定，認為有必要關閉學校以防病毒嘅擴散。莫克拉奇報業記者係塔拉考普曾經在2015年到2017年擔任《星條旗報》嘅記者。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星條旗報》的軍事報導是有別於任何一家出版物都做不到的。二戰時期大兵在戰壕裏面讀的這份報紙，特種部隊成員乘御鷹飛機到敘利亞的邊遠崗位和伊斯蘭國作戰的時候讀的也都是這份報紙。他還表示，這個對國防部來說，這筆錢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對那些讀這份報紙的男女軍人以及他們的家屬來說，價值卻是遠遠大得多。考普說，該報投入事件以及資源報導的一些事情是很多其他媒體不去做的。比如說，他2015年為《星條旗報》對2000年魚鷹式飛機在亞利桑那州圖森附近的馬拉納地區機場墜毀事件作出了深入的調查報導。由於他的報導，前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宣布之前两位被认为要为坠机承担责任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并无过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持续几年授予一名诺曼第登陆黑人医务兵美国最高军事荣衔荣誉勋章的努力，在上個禮拜獲得重大的助力，一班來自兩黨的美國議員提出了相關授勳法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1944年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第登陸，這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的轉折點。成千上萬名盟軍士兵冒著德軍的猛烈炮火衝上綿延80公里的海灘。根據全國諾曼第登陸紀念園基金會，在登陸戰鬥當中，超過4000名盟軍軍人死亡，近10000名軍人受傷。根據官方的記錄，美國陸軍醫務兵威弗利·伍德森下士，他本人在到達岸邊之前已經受了傷，他接連30個小時照顧傷兵，他清潔傷口，為一名士兵右腳截肢分配血漿，還一面躲避納粹機槍的火力，一面從英吉利海峽救出四名溺水的士兵。伍德森最終在馬里蘭州定居。數十年之後，他得知曾經被推薦獲得榮譽勳章，他在2005年去世。馬里蘭州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克里斯·范·荷倫自從2015年以來參與為伍德森授勳的活動。他在星期二，就是9月8日對記者說，他們在兩院兩黨的基礎上面一起糾正歷史的不公，他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他授榮譽勳章。他在與范·荷倫共同推出法案的有賓夕凡尼亞州共和黨籍的聯邦參議員帕特·圖米和馬里蘭州的兩位民主黨籍的聯邦眾議員戴維·特朗和安東尼·布朗。1997年在調查發現種族主義文化阻止黑人士兵獲得這項的殊榮之後，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將榮譽勳章授予了7名黑人士兵。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克林頓當時說，歷史在今日變得完整了。在2019年《時代》雜誌的一篇文章當中，作者林達·克維烏寫著說，伍德森在榮譽勳章候選人的入圍名單當中，但是他的情況並沒有足夠的文件，亦都沒有任何的證人達不到陸軍有關頒發榮譽勳章的記錄的要求。克維烏在2015年出版了一部關於 全部由黑人組成的部隊的書，題為《被遺忘者》，未被講述的諾曼第登陸黑人的英雄在家鄉和戰場這本書。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